今日我哋要思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九至到二十七节，喺呢段经文里面，我哋去睇一个嘅题目，就系爱恨世界与父神的取舍。刚才我哋已经读咗今日嘅经文，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天父，好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爱临到我们身上，并不是我们配得你的爱，是你先爱我们，你的爱临到我们身上，这些不配的人，让我们能够得着成为你儿女的福分，享受你的爱，也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去为你做好的见证，荣耀你，愿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心意，教导我们知道怎么去配合。也都祈求天父藉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圣，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求天父开我们的心去明白圣经里面你所启示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得着你话语，也都照你的话语行翻出来。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这段经文呢，特别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个爱字和恨字。不知道刚才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呢？首先我们看看爱字，爱字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九次的提及，这九次的提及里面有提到主说他很爱我们，他爱我们的程度就好像他和神中间的爱，他也都叫我们要时常在他的爱当中。你细心去数的时候，你发现在第九节至到第十七节有一共有八次的爱字出现，在第十九节就再有一次爱字的出现。咁而一阵间我哋亦都会睇下恨字喺呢段圣经亦都好多次出现嘅。咁首先咧讲到爱字咧，系形容主对我哋个爱系好完全嘅爱，主嘅爱系为我哋去舍弃佢生命嘅爱，系冇人可以做得到，这个世界上嘅爱都唔能够比得上神嘅爱。你细心去读呢节圣经嘅时候，我哋发现自己能够明白呢节圣经原来系好少嘅，能够相信神嘅爱，亦都相信得好少部分嘅啫。呢节圣经话：我爱你们，如同父爱我一样。呢个爱系好亲密嘅爱，系神完全嘅爱。我哋能够明白几多呢？这个爱字系等同父对于我哋嘅爱，一个无条件嘅爱就令到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为我哋死，为好嘅人去死，为值得嘅人去死系有嘅喺呢个世界上边话，但系为一个唔配嘅罪人去死咧，只有神才可以做得到。在这段圣经里面也都提及到第十三节和第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又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人最大对人的爱就是命都给了你。在 这段圣经第十三节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呢，就是为什么明明耶稣基督和门徒的关系呢，就是门徒和老师，但是为什么说是仆人和主人呢？原来在昔日来讲，他们很尊敬老师，也都有这个关系，就好像称呼耶稣是主，主和仆之间的关系。但是主耶稣将这一种的关系拉成平等，是做我们的朋友，他甘愿为朋友去舍命，是一个能够为到朋友去舍命的关系。一个朋友的关系就可以享受彼此之间交流的心意，所以他说他将他的心意讲给我们听。朋友也都有很多种，有普通的朋友，更加是有生死之交。主耶稣就是为我们舍弃生命的朋友，不是普通的朋友可以比喻得到。在这段圣经里面也都叫我们留意到有八个的恨字，这八个恨字都是形容到世界上的人对我们属主的人那种的态度，用一个恨字去讲，被世界去憎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就说，主耶稣从世界当中拣选了我们，所以世界就恨我们。他明明这样讲给我们听，做基督徒被人憎恨是不可以避免的事，是会发生的事。在广东话呢，我们歇后语有一句说话形容人，非洲和尚。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即是黑人憎，黑人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人家不喜欢的。那基督徒绝对不好做黑人憎的人，切切不可以因为我们做得不好就令人家憎我们。这个恨呢，并不是好像圣经这里所讲的，因为圣经说基督徒应该好像明光照耀，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有好的行为，然后叫人看见神的美善是在我们身上流露，以致人可以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恨呢，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令人家憎我们而恨。这个恨字呢，是一个强烈的字眼，主耶稣用这个这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人的心那种的顽强，那种对神的抗拒。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当他要将神的真理话给人听的时候，不接受他的人就憎恨他了，已经恨我了。这个恨字是表示到拒绝，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事态，表示到这个已经是一个事实来了。不过这个字也都有一个延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恨呢，不单止在主耶稣的身上，也都是去到行主的路站在主那边的人的身上，属于他的人身上。在经文当中你去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人会憎恨呢？首先在第二十节有讲到，人是不认识主，是出于无知，不知道他是神，不知道他就是自己就是神，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们不接受他所讲的。主耶稣亦都提到，佢俾人哋唔接受，我哋属于佢嘅人亦都难 避免。主耶稣亦都提及这个世界的人与信他的人是有一种不能够接受的关系。那这个世界是指到什么呢？这个世界不是指到神所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给我们享受，给我们在当中居住的世界，不是指到大自然，而是指到圣经所讲的那个偏离神的世界。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就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面的事，因为如果人爱世界呢，爱父神的心呢就不在它里面。所以这个世界的定义呢，就是指到被罪恶污染的世界，也都是指到抗拒顶撞神的世界，指抵挡神的势力，和这个世界抗拒神那种的体系。所以这种的对立呢，其实是明和暗的对立的。世界为什么会憎恨基督徒呢？是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讲到，光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光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世界上面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的反应就是不接受光，黑暗是怕光的，有拒光性，抗拒光的。因为光是有照明性的，光能够将黑暗里面所隐藏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东西显露出来。所以呢，黑暗是抗拒光的。我给大家看这幅图画，就是一间完全黑暗的房间，当打开门小小的罅，光线从这个罅透入来的时候，即刻你会见到有光的地方就没了黑暗。你可以看到在黑暗的漆黑的树林，在夜晚没光的当中，很多东西可以隐蔽在当中。曾几何时你揭开一块大石，或者将一些挤埋很久的东西搬开的时候，你会见到一些重重翳翳在这里爬出来，去四围走匿埋。这些不见得光的重重翳翳都是匿埋在黑暗当中，因为黑暗能够将很多东西隐藏。在图画当中，你如果见到有少少曙光的时候，还有少少光的时候，满天飞都是那些黑夜里面那些蝙蝠，那些夜晚那些的飞鸟，那些的生物都是隐藏在黑暗当中。光就将这些隐藏在黑暗里面的东西显露出来，所以黑暗抗拒光。主耶稣是世界上的光，他带来真理，真理就将人心里面隐藏的黑暗、隐藏的罪揭露出来，叫人离开黑暗而归向光明，迎向神的光明。但是当人不肯去改变自己，不肯去接受神的光的时候，就抗拒光。其实你看这个世界不肯接受神的真理的人，和属神的人是划分了界线。我们其实就处身在一个黑白混淆的世代。在经文当中第九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世界就恨你们。经文讲到，当我们站在神那边， 唔属世界咧，世界就恨我哋。但系如果同世界同声同气，同世界行同一样嘅路咧，世界咧就唔会恨我哋。相反咧，我哋可以同佢哋埋对。其实当观察呢几十年呢个世界嘅变迁咧，特别系近期，你都会发现呢个现象。这个社会的趋向转变得很快的，由电影的发展你已经可以看到了，昔日那个 电影那些的制作，那些 语片时代就分得很清楚的，坏人好人，那个坏人就一直衰到底的，做什么都坏的，好人就一直都好的，处处被坏人迫害。但是呢，慢慢你会看见呢，那些影片就给我们看见坏人当中有好人，好人呢都有坏的。慢慢你会看见影片的道德没有界线了。有观众去看的时候呢，有票房的收益呢，人呢就完全放低了道德的标准。因为有一个图表，我特别就是要给大家看。这个图表呢，第一你要看见这个世代，首先就是黑白不是很清楚的。黑和白呢就不是分得很清楚了。慢慢呢就进至到是对和错是分不开了。冇咩所谓啱同埋错，更加你会睇见啦，慢慢变成啦，啲错嘅嘢咧，俾人哋用一啲好靓嘅形容词去美化佢嘅，即系话，嘛嗰种唔好嘅行业咧，只不过系一种职业嚟嘅，其实咧要去接受呢啲人，仲要去保护呢啲嘅职业。当罪咧，人哋唔中意听呢个字嘅时候，就将佢淡化咗佢。更加咧，慢慢再转变落去咧，错咧就变成啱添。相反咧，就系啱嘅你就错啦，错咧就合法化嘅。于是咧，啱咧就俾人哋压抑啦。啱调转头咧就变成错。嗱，呢个世代你睇下呢近呢啲年代咧，成个颠倒嘅世代，嗰啲标准咧系完全同以前唔同。啊，你会睇到背后就系魔鬼嗰种嘅伎俩啊！佢所用嘅招数，首先就由耳濡目染下手嘅，喺教育方面去渗透先。从细个开始，你就唔知道咩叫做应该睇嘅啱同埋错，冇对错之分啦。慢慢嗰一代咧，越嚟越唔知道乜嘢系啱同埋错，跟住咧就要用一种先下手为强嘅方法，揞住你个口先。点样咧？立咗例啦，咁你就冇声出啦，唔可以讲对佢哋有威胁嘅说话啦。于是慢慢咧，仲因为有例嘅可缓咧，甚至可以告你咧，你就会入罪啦。对就变成错嗱，所以咧嗰种恨咧越嚟越明显，你可以见到喺咩情况恨咧，就系喺圣经话无故的恨。基督徒唔系刻意树敌，亦都唔好系做人哋嘅敌人，因为圣经话我哋若善能行，要尽力嘅同人和好噶嘛。我哋唔要同人树敌噶嘛，基督徒应该系同人哋好好嘅相处，而且系有好嘅品行、好嘅榜样嘅。只不过喺一个嘅立场上面，就系我哋坚守神嘅原则嘅情况之下，就会造成呢个恨。是不同价值观念的持守而引致的对立。约翰福音三章十至二 十至到二十节 提到一句说话，就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而且凡是作恶的就恨光了，并不来就光。为什么呢？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因为当人人都偷懒的时候，你不偷懒你就好像定了人的罪咯。人人都做不应该做的事你不做，你就显出人家是不对的。所以恐怕行为受责备，于是就成了对立。刚才诗班也都在诗歌的歌词里面带给我们思想，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是冲击的，可能我们很艰难，我们也都唱到是选择，讲到这个选择，其实属世和属灵在当中，我们不可以两边都要的，有些情况我们要作出取舍，就是一种选择来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都讲给我们听，就是我们跟从主行这条路是一条窄路来的，这条窄路是有一个很窄的门进去的，整条路一路行的时候是窄的，你不可以样样都要揽埋就入去的，你需要有选择。你选择就是你不可以站在中间没有中立的，你又不可以妥协的，妥协就走了去那边，你不可以跟着所有的人或者大多数人喜欢你就去了，那你就不是行这条窄路。但是这条窄路带给你的就是引到永生，你在当中所得着的不是单单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享受神的爱，我们在主里面那种平安喜乐，那种满足，真正满足的生命，更加我们在永生里面有永恒的赏赐。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个选择，路云讲过说话，属灵的生命并非使我们远离这个世界，而是使我们深深的踏入去。另外一句说话呢也都是这样说，你不能与神同行却又与魔鬼同跑，你不可以两样都要有。我们跟从主就要学主行他所行的路，他早已经提醒我们，他亦都为我们做了榜样，就是当他要将神的真理讲给人听的时候，不接受他的就会逼迫他，抗拒他，是憎恨他。所以主一早就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你，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主一早就提醒我们了，既然他明知基督徒存在在这个世界是会被人恨，为什么他不接我们走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五节，主耶稣的祈祷就是说，我不求父，不求你叫基督徒离开世界，只求神去保守基督徒脱离那恶者。跟着主的祈祷又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个祈祷就是主 要差基督徒去世界上边，摆我哋喺度为神去做见证。明知有秘密，主全留基督徒喺呢个世上，系要基督徒证明俾呢个世界，因为神嘅爱，我哋系愿意为神而付上代价。因为我们所信的是要付上代价，这个讲到跟从主是要付代价，就是说我们当认真去面对信仰的时候，我们可能遭遇到人的不接受，可能我们需要付上代价，但是我们仍然在人家抗拒的当中，不接受的当中，为主做见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则新闻呢？新闻当中讲到有一对基督徒的老板在美国，因为拒绝为同性伴侣做结婚蛋糕，他们要赔$150,000。这件事发生在2013年，美国俄亥俄州一家由基督徒夫妇开设的饼铺，因为拒绝为一对女同志做结婚蛋糕，就被他们起诉，后来的饼店就因此而被迫倒闭。经过法庭的审讯，这一对基督徒夫妇被裁定是歧视，因为歧视罪名成立，他们就要向这对同志伴侣是赔偿高达$150,000的罚款。而俄勒冈州劳工局宣布这个饼铺的店主这个 Aaron 和 Melissa 就一定要作出赔偿。他们自己说为什么这个饼店要倒闭呢？是因为有同性恋的运动支持者不断地去骚扰他们的客户，不单止在他们这个饼铺那里去骚扰，更加是骚扰他们的客户，以致客人都不敢来帮衬他们了。这个 Aaron 说他们抵制和骚扰，不单止是骚扰那些来买东西的人，还是搞到上去他们的筹办商，即他们也是帮人家筹办婚礼，所以他们是面对着其实是一种恐怖主义的另外一种变相 的形态，因为在经济上面成为他们的威胁。那么 Aaron 说，我实在是无意要伤害任何人，他们都曾经跟他们道歉，说是基于他信仰的立场，不能够帮他们做蛋糕，但是他们不接受。他说他的坚持是因为他所坚信的价值观念。或者有人说做蛋糕而已，咁都要坚持自己嘅价值观念咩？咪唔好理咁多做蛋糕咯。但系当你认真面对信仰嘅时候，你过唔到自己，因为唔可以为着自己嘅缘故、赚钱嘅缘故，或者唔俾人憎恨嘅缘故，而违背咗自己基督徒嘅原则。这个就是因着他们持守这个信仰的原则要付上的代价。其实很多小事上面我们都可能要付上代价。我经常记得在我们中间有位姊妹，她跟我说过，她今天还在我们中间，她说她跟唐人街一班老人家一起去搭巴士的时候， 那个巴士车飞呢是有时限的嘛，你过了你就要买过另外一张飞的嘛，去给你转车。但是买了过期的时候过了时间，其他的人呢都说不用理的，上车就行了，司机不理你的。但是他说我不可以为几毫子出卖耶稣，这个就是他持守基督徒的原则。或者是小事，或者甚至是很大的事，甚至是生命的付上代价。你都看到另一则新闻，刚上个月发生，21个埃及的基督徒被伊斯兰国的人捉了去，斩了头。他们是被人绑架的，这班基督徒是因为生活的问题，这个埃及政变之后他们变得很难生活，不少人就走了去第二个地方，他们就被人捉了，就是因着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被人处决了。他们穿着橙色的衣服跪在地上，有一个讲英文的武装分子就警告他们，他说十字军啊，形容他们，因为总之基督徒他们当十字军，他们叫嚣，在新闻详细一点说，你们这些的十字军东征者，你们为你们安全祈祷吧。跟着就按低他的头，将他们斩首。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面对这些这样的情景，你有时觉得好像很无奈，感觉到哇，这些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事啊？有一句说话是我以前的牧师这样说，我们所信的福音就好像潘福华所说的，是不是廉价的福音，是要你付上代价，为坚持的信仰甚至是要去死的，因为神呼召我们去跟随他，是要背起他十字架，甚至是跟他上到十字架去为他死。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他说廉价的福音是叫信仰肤浅的，但是很多人为了一碗世俗的红豆汤，即是小小的甜头，小小的好处，就足以叫信仰是荡然无存，叫我们信仰变质。究竟我是一个站得稳信仰立场与为神付上代价的基督徒，又是一个为一碗红豆汤而出卖神的，为小小的东西而出卖神的基督徒呢？我读到一个故事，林肯的马蝇效应。这个故事呢很得意的，1860年呢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呢，林肯就被选为美国总统，他就任命一个参议员叫做萨蒙塞斯做他的财政部长。在他身边很多人就反对这个任命，因为这个塞斯虽然是很厉害的，但是这个人很狂妄狂傲自大，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很想入主白宫，但最后就输了给林肯。他自己认为他叻过林肯，强过林肯，所以他时时对林肯是很不满。在被委任为这个财政部长就会形成对林肯一个威胁，所以那些 周围关心佢嘅人咧，就叫佢唔好俾佢做啦。咁林肯咧就讲咗一个故事。佢话喺农村长大嘅朋友咧，一定会知道乜嘢系马蝇啦。我都特登揾咗个图片俾你睇，咩叫马蝇。